我们准备搬到二线城市。别太高兴，我不是说我自己，这是别的朋友给我所讲的。这个朋友现在住在北京，他们其实是福音家一对夫妇，他们正在考虑搬到一个二线城市。我的感受有点复杂，当他说我们准备搬到二线城市，我的感受确实有点复杂。第一个反应，我就被失望了。他们在三一教会蛮好，而且每次我去北京很方便，可以见到他们，很好。我知道三一教会很高兴跟他们一起服侍。另外一个反应是，我很理解，在北京很多方面不是很理想，没有户口，没有房子，很不现实。空气有时候挺好，被失望很理解，但更多是受鼓舞。为什么？主要是因为这个弟兄所提的问题，苏州的教会怎么样了？苏州的教会有没有同心合意的团契呢？弟兄姐妹，这个问题挺好。活在耶稣再来之前的日子非常不容易，昨天我们多次的看到这一点。结果呢，如果我们可以有选择，当然我们应该考虑教会的情况，尽量融入到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避免有异端或者睡觉的一个教会。苏州教会的情况怎么样呢？感谢主，像杭州一样，我们在那里有一些联系。但其实国内很多地方，我们真是一无所知。然而，正如昨天我们所看见的，其实无论何时何地，不管你归属好不好的教会，患难是不可避免的。撒旦一直会不择手段的来攻击我们，用逼迫也好，用欺骗也好，一直不择手段的来攻击神的子民，让我们去跌倒。感谢主，明白幕后，我们可以忍耐到底。不管我在哪一个城市，哪一个国家，在哪一个时代，通过默想启示录所启示的奇妙真理，我们确实可以忍耐到底。那么 coffee break 之后，就会装备我们继续读启示录，继续把它读下去。我们真的希望这次的退休会鼓励大家接着往下接着读。那么现在我们一起看四章五章，很基础的一个启示，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启示。咱们看四章第一节，这些事以后，我观看见天上有一道门开着。这些事以后，借着读启示录，咱们要不断的回到昨天我们所记中的一到三章。这些事，启奉线所描述的患难的日子做整本书最关键的前提。那么通过以下的启示，从四章一直到启示录的结尾，我们可以被安慰，我们可以被警告，被激励，被鉴定。约翰观看见天上的道门开着，那福音之家，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人愿意跟约翰一起往里舔眼？你们愿意吗？舔眼。如果可以进到天上的门，是不是非常难得？那为什么我们不读？ 虽然我们完全可以跟约翰一起进门，因为他把所观看的记下来，但实际上基督徒常常不愿意读启示录。这是不是撒旦最狡猾的技巧之一？既然他知道神的子民明白幕后可以忍耐，他就让信徒不想看，或者看但是看错。周五晚上我说到 DVD 的比喻，你记得吗？可惜很多人把启示录当作 DVD 的花絮，也就是说花絮是额外的，往往只是那些没事干骨灰级的影迹去看。那到现在为止，我希望大家已经被说服，启示录不是可选择，这是必要阅读的，对不对？但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启示录跟 DVD 的花絮确实有很多共同的方面。我个人，我跟你们说过，我特喜欢这种花絮，通过导演的采访了解镜头后面电影是怎么拍的，了解导演原先的目的是什么，明白导演是如何实现他的目的等等。那么照样，当我们跟着约翰进天上的门，我们也可以开始明白幕后属灵的情况。那咱们先观看神完全的掌管，神完全的掌管。第四章、第五章一样，约翰先从他所看见的来开始描述他所经历到的，然后呢，下面他记载他所听见的，所以先从他看见的，然后他听见的。咱们看第二节，第四章第二节，立刻我在灵里就看见一个宝座，设立在天上，有一位坐在宝座上。很奇妙，这是天上的宝座。那我们继续读三到七节，反正我给你们一分钟再读一读，好吧？你再读三到七节，就是安静的读。三到七节，完了吗？别忘了，这是骑士文学，骑士文学。我的一个同工说，绿家啊，不是绿家，那是昨天晚上。骑士录不像教片，而更像毕加索，不像教片，而更像毕加索，或者可以说不像纪录片，它更像漫画，日本的漫画。那么，通过三到七节所用的图像，约翰想鼓励我们跟他一起盯紧神完全的掌管，尤其是让我们明白独一真神是立约之神，立约之神掌控一切，立约之神掌控一切。你看第三节，当我们看见闪闪发光的宝石，我们要体会什么？神的美丽。当我们看见彩虹，要体会什么呢？立约之神他的什么呢？他的信实。别忘了挪亚方舟，你记得吗？第四节，24位长老指的是神完整的子民，他所拣选的旧约新约的百姓。昨天晚上你们小组怎么样？24是对了，24。别忘了，旧约有12个支派，新约有12个谁？12个使徒，代表众子民。那第五节看见什么呢？在圣经中打雷和闪电， 一直象征着什么呢？神的同在。你还记得没有？在西乃山上，当耶和华降临的时候，第六节，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布满了眼镜，什么意思？在旧约先知如此的图像反映出什么呢？神的全能，神的全能，他知道一切，他看见一切，所以没有例外，他完全有资格掌管一切。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不在他的掌控之下，国家的兴衰，个人的来往，都在他的手里。不要今天早上你看到没有那个新闻报道，我没有，所以你不要现在去想去看，但是一切发生的都在神的手里。如果今天下午给老家打电话，他们已经睡觉，所以别这样。上午如果反正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给他们打电话或者用微信，他们这几天所发生的都在神的手里。弟兄姐妹，明白幕后可以忍耐，立约之神掌管一切，他掌管一切。我不知道你在飞机场有时候你反正你曾经观看那个跑道，然后看见持续不断的飞机起飞和段落，有没有在等飞机的时候你看那个窗户啊，不断的有飞机起飞降落起飞降落，感到有点不可思议的，怎么没有空中的那个撞棚呢？那么多飞，如果稍微晚一点或者稍微早一点，我相信你没有经历过，因为你还在这里。反正若我们有机会走进空中交通管理之塔，当我们看见无数的屏幕播出最新最准确的信息，我相信我们的感受会很不一样，我们会放心。同样，弟兄姐妹，不管活在伦敦还是老家，当我们面对各种患难，咱们不要动摇，不要跌倒，而要定睛在神完全的掌管。其实约翰还没有说完，从第八节他开始描述他所听见的一切。这四个活物昼夜不停地说：圣在，圣在，圣在，主全能的神，昔在，今在，以后要来的那一位，独一无二的上帝，是圣洁的，全然不同的。他不只是一切在道德上完美无缺的那一位，他完全是他也是在权位上截然不同的。唯有神有绝对能，有绝对权威，唯有神有绝对权威。毕竟唯有他是独一无二的造物主。这个逻辑你懂了没有？唯有他有绝对的权威，毕竟唯有他是独一无二的造物主。正如十一节所说的那样，万物一切都是他造的。朋友们，当我们定睛神完全的掌管，当我们默想立约之神他的美丽、他的信实、他的全能，敬拜侍奉是不是理所当然的？怪不得约翰所听的声音都是敬拜和颂赞。我们一起诵读第十一节好不好？主我们的神，弟兄姐妹，这是不是忍耐的秘诀？明白幕后可以忍耐，明白神的掌管会激励我们忍耐到底。咱们稍微回顾二到三章两中主要的患难、逼迫和欺骗。 无论是将来自己面对迫害，还是现在我们为世界各地正在遭受迫害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为他们献上祷告，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求神，让他们或者我们以后的情况，让我们定睛在神的掌管，让我们珍惜神完全的掌控，使他们使我们不怕压迫，不被动摇，而存心仰望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唯有他有绝对权威。定睛神的掌管可以使我们度过逼迫，可以使我们度过任何什么患难，只要我们定睛神的掌管。那撒旦的欺骗呢？妥协态度上的欺骗呢？昨天我说到教会中不道德的行为往往来自于对真理的妥协，对不对？我基本上可以保证，拜偶像心淫乱的信徒没有经常定睛在神的掌管。如果以后你的一个兄弟姐妹正在特别面对比如说淫乱的诱惑，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很好的药，可以开药，你更多定睛在神的宝座，神的掌管，他配得一切的赞美，他是唯一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我们要敬畏，我们要称赞。别忘了昨天我们看见撒旦的欺骗其实常常更微妙一点，其实像 Tim 刚才所讲的在杭州的教会那样，不管是自瞒或者可能是在 silence， 不管是自瞒冷淡三心二意还是自鸣得意，盯紧神的掌管是不是最好的对症下药？你想想，主神配得荣耀尊贵全能，怎么可能继续有冷淡和自瞒的态度？我们要敬拜侍奉独一无二的神，他掌管一切的，他配得我们的赞美，我们不能三心二意的为他而活。弟兄姐妹，我们很难得跟着约翰进到天上的道门，感谢主，约翰所见到的还没说完，还没完成。接下来我们查考第五章好不好？我们再次会注意约翰所看见的，以后他所听到的。第五章一到四节，约翰怎么样呢？你注意到没有？我们发现约翰他所看见的就让他眼泪汪汪。你看第四节，没有人有此格解开和阅读那卷书。什么书呢？那卷书代表神永恒的旨意，他审判和救赎的计划。若没有人能解开神的旨意，若没有人可以实现完成神的救赎计划，这的确是恐怖的可能性。你想想，在如此情况下，这世界永远没有公正，没有和平，没有怜悯，没有终极意义。那现在咱们看看第五节，我们一起读。长老中
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那所带来的是他的妻子，大有人他已经得胜了，他能够展开那试卷，拆开他的旗帜。
得看切主神所应许的君王，他已经得胜了。唯有得胜的耶稣能，唯有得胜的耶稣能实现神的计划。然而，其实约翰所看见的应该让我们惊讶不已。若我们想到神得胜的君王，你脑海中 是不是会期待令人敬畏的将军？不一定这个样子，但是一个穿着全副军装伟大的战士。其实我们看到第一章的结尾，确实这样的图像是应该的，神他的君王。那现在看看第六节，我看见在宝座和四个火舞中间有羔羊站着，像是被杀过的。朋友们，咱们要定睛在神晚辈的救赎，我们要定睛在神晚辈的救赎。之所以我们现在忍耐到底可以得胜，仅仅是因为耶稣自己已经得胜了。昨天当我们探讨末日不可避免的患难，也许我们一些人开始怀疑，很疑惑，撒旦照样攻击，是不是意味着这属灵战争的胜败依然不明朗？如果撒旦一直这样，是不是这属灵战争的胜败依然不明朗？请仔细听，圣经中没有二元论，一点没有二元论。什么意思呢？虽然确实有一场善恶势力之间的斗争，我们知道启示录第四章只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第四章。不仅如此，我们也知道第五章所启示的幕后属灵的情况，耶稣已经得胜了。接着读我们会再一次看到这一点，耶稣已经战胜了，耶稣他已经完成了。约翰多次的提出耶稣过去的成就，几乎每一次他谈到耶稣，他说他把他称为羔羊，很奇妙。第五节，那所应许的君王，大卫的子孙，那从犹大支派出来的狮子，实际上是第六节被杀过的羔羊。是不是启示录启示文学这个图像特别好，特别美？我们一边在脑海中有这个狮子特别有尊严的，但同时它是被杀过的羔羊。怪不得包括周围的活物都在耶稣面前夫妇敬拜，他们知道耶稣就是神所应许的救赎者，旧约所预表的代替人的羔羊。通过他们所唱的新歌，我们可以明白耶稣他救赎的含义。那我们现在从约翰所看见的到他所听见的第九节，你配取书卷，配折开封印，因为你曾被杀，曾用你的血从各支派、各方言、各民族、各邦国把人埋了来归给神，使他们成为我们神的国度和祭司，他们要在地上执掌王权。我知道这几天我们有一些非基督徒朋友们在我们中间，我希望你们这几天也有收获。虽然这些讲道研讨会主要是针对已经信耶稣的朋友们，我希望你们也有一定的收获。我希望你们也开始体会耶稣流出宝血奇妙的含义。其实我们到现在没有特别提，但现在我们可以集中一下，好不好？以后在启示录，耶稣的血起洗净的作用，将被玷污的罪人可以被耶稣的血洗得纯白无瑕。但这个还有另外一层面的含义，你注意到没有？第九节，众所周知，现在 ISIS 中文怎么说 ISIS？ 反正你们可能用外来语是吧 ？ISIS 伊斯兰国，反正他们抓了许多人质，对不对？当然，那些人被抓的人 很盼望他们国家愿意支付赎金，使他们可以被释放出来，对不对？他们很盼望，可能每天起来啊，希望有消息，有人把那个赎金交完了，可以走。从头到尾，圣经讲的一致。尽管像我们刚才所看见的那样，只有一位神掌管一切，只有他配得我们 24/7 的敬拜，但是没有例外。人人都宁愿把被造的东西放在宝座上，甚至完全忽略独一无二的神。结果很严重，人类被奴役。圣经讲得很清楚，人类被奴役，有点像被抓走，被奴役，我们都走死亡之路。将来一天，公义的神终于会实行审判。将来一天，神必定消灭邪恶，包括这个 ISIS 的邪恶。将来一天，他会把所有这些恶劣的事情来消灭。那我问一下，这个算好消息吗？将来那日，神把所有恶劣的东西除灭，这个是好的事吗？这个完全取决于我们是否仍然被奴役了，我们是否仍然面对上帝的审判，因为那个邪恶就在我们里面。按照第九节，耶稣的血将人买赎回来，你看到没有？何等的奇妙！耶稣偿还我自己该付的罪债，他已经交过。弟兄姐妹，我们要盯紧耶稣完美的救赎，明白幕后，可以忍耐。那昨天上午，我让大家思想10年以后的日子。当时，若耶稣没有再来，会怎么样呢？我们到时候是否还站立得稳？钉钉神的救赎，是不是会帮助我们忍耐到底？每一天再一次钉钉神的祝福，在逼迫中，我们可以知道耶稣已经战胜了，他得胜了。哪怕表面上看起来很可怜，甚至我们被 ISIS 抓住了，要被杀死，实际上我们已经在获胜一方，我们已经在获胜的一方。当我们意识到我们被欺骗了，不管是世界的行为也好，还是对耶稣的态度也好，我们可以再次回到十字架，仰望耶稣的宝血。我希望昨天我们所有的人都感觉被定罪，感谢主，我们可以再次钉紧耶稣的宝血，使我们可以忍耐到底。如果这几天我们感受到啊，的确是这样，我有点冷淡或者有点自满，感谢神指责我们，他就是为了让我们悔改。那我们要再一次钉紧神完备的祝福。耶稣的血已经将我们买赎回来，耶稣已经偿还我们该付的罪债，他的血已经使我们洗得纯正洁白。无论什么患难，无论什么患难达到什么程度，不要被动摇，不要跌倒，而要钉紧在耶稣完美的救赎。那么结束之前，我想鼓励大家简单的注意他的完备性，他的完备性。第九节，你的血从各支派、各方言、各民族、各邦国把人买了来归给神。朋友们，之所以耶稣还没再来实行审判，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福音要被传到万国万族。当耶稣钉在十字架流出宝血， 是为了使万族的人可以得救，是为了使万族的选民可以得救，包括汉族，包括藏族，包括维族，包括彝族，包括所有的族。很奇妙，通过约翰所领受的启示，我们可以知道神的救赎计划肯定最后被实现，因为耶稣所流出的宝血已经把那个罪债已经还清了。将来在新天地敬拜侍奉耶稣的人，不限于某一些民族、某一些国家，根本不会。当我们想到新天地，我希望你们在脑海中不只有华人，不只有西方，有各种各样的人在我们中间。这不是洋教，独一无二的神不是一位狭隘当地的神。为什么？不只是因为第四章他完全掌管，也是因为他所拣选救赎的子民，包括每一个民族的人，每一个民族没有例外，不是洋教。你下次听到非信徒说洋教，你可以说到那一天我们都知道不是洋教，每一个民族都会敬拜释放那羔羊。那非基督徒朋友， ISIS 所抓住的人呢，所抓住的那个人质，他们拼命的盼望有人愿意支付赎金。你自己呢？若你还没有被释放出来，如果你还被奴役，我恳求你仰望耶稣他所流出的宝血，仰望耶稣基督完备的救赎。弟兄姐妹们，我希望启示录四到五章激励我们坚持下去，激励我们今天下午回伦敦忍耐到底。毕竟明白幕后，我们是不是现在可以忍耐？九月底，国内教会900个带领人聚集在香港，参加宣教中国2030年的大会。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900个带领人。中国以前是接受宣教士的场地。你想想，19世纪，从英国、从美国、从欧洲不同国家，都差派宣教士去中国传福音。现在不一样，现在基督徒已经开始参与跨文化的宣教。那么这些人他们设立了一个目标，到2030年大陆教会差派多少宣教士？20000宣教士到海外去传福音。20000中国人到海外去参与宣教，你感觉怎么样？这几天所考虑的是不是使我们非常现实？是否20000宣教士真的是神的旨意？我们现在无法肯定。到了2030年，是不是有20000？但不管怎样，我们知道这些宣教士不管去哪儿，面对各种患难是不可避免的，对不对？所以我希望他们也会读启示录。其实我说他们，也许是我，并且我们可以确信耶稣再来之前把福音确实是带到万族，这一定是神的旨意，所以他们这样组织这样的挺好。那5章13节，将来一天，天上地上地底下和海里的一切被造之物以及天地间的万有都说愿颂赞尊贵荣耀全能都归给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都会将荣耀，没有例外，都会将荣耀归给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和羔羊。那那天还没有到，现在呢？无论你将会搬到二线城市，苏州也好，杭州也好，武汉也好，或者甚至三线城市， 或者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或者一直留在伦敦，还是成为20000选调社其中的一名，我们都一样，我们都需要钉钉在神完全的掌管，神完备的救赎。那么继续默想约翰所领受的启示，明白幕后属灵的情况，确实能使我们忍耐到底。启示录剩下的经文呢 ，Coffee Break 之后就会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明白如何可以继续读下去。我先来，大家做个祷告。